凭着眼见还是凭着信心呢？说实话，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感觉活在这么诱人的世界相当不容易？大家同意吗？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太困难？前几天，即使是两周之前，我在健身中心，我在不是这个，但是跟这个比较相似，我在跑步机，大概还有三分钟的时间，就是每次我是多长时间，然后跑完了再换一个锻炼，反正还剩下三分钟才能跑完。然后突然有一位美女开始用旁边的跑步机，虽然我却没有转头看她，我发现直直的看着前方很不容易。我当然不能闭着眼睛，那么对面有镜子，所以确实很难不望着她。我就抬头看看，看看那个卫星电视，但是这个也不行，所播放的音乐视频有意志暴露的明星。那感谢主，这次那次他帮助我抵挡诱惑，我就下楼，我就提前结束下楼，用一些别的机器。那么那里也有电视，但是播放另外一个节目，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它关于豪华的别墅。那么跟伦敦，跟东伦敦相比，真是另一个世界。虽然我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我可以完全知足，但是不知不觉的，我一边锻炼身体，我一边幻想，只要我转行殷勤工作十几年，是不是我也可以买到那样别墅，早退休，好好的过日子。是不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活在这个诱人的世界很难，有各种各样的试探让我们来随波逐流？朋友，你们有时候是不是同样犹豫不决？在如此犹豫的时刻，我们要怎么样呢？这就是今天的重点。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凭借眼见行事，而要仰望上帝的拯救。咱们看看十九章，刚才 Cliff 给我们读的十五节，十九章十五节，天快亮的时候，两位天使催促罗德说，起来带你的妻子和你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，免得你因着城的罪孽被出灭。罗德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二人因为耶和华宽容罗德，就拉着罗德的手和他妻子的手以及他两个女儿的手，把他们带出来安置在城外。凭着眼见还是凭着信心呢？留在索多玛城还是逃到山上去呢？大家是不是还记得2011年日本的海啸？我相信刚发生之前一定有暴风雨前的平静。那么如果在那个时刻你提前知道地震要发生，你个人会怎么样呢？留在城里还是逃到山上去呢？最近查考创世纪十二到二十二章，从一开始我们常常看到如此的挑战，凭着眼见靠自己的主动，还是凭着信心仰望上帝的应许？凭着眼见采取自己的主动，还是凭着信心仰望上帝的应许？那么有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缺乏信心，在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他忍不住自己采取主动。那么十二章我们看到他关于他妻子撒了谎，十六章我们也看到他通过他妻子的婢女靠自己实现上帝的应许，你们记得没有？与此同时，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慢慢学会仰望 全能守约的上帝。十三章大家有没有记得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他侄儿罗德，他们要决定住在什么地方，因为那地容不下他们住在一起，你记得吗？那么既然亚伯拉罕瞩目仰望上帝将来必把应许之地赐给他，他就甘心乐意的舍己，把最好的土地交给罗德。罗德呢，他怎么样？他很愿意选择苏多玛边界的平原，他觉得那里蛮有吸引力，他就渐渐的挪移直到苏多玛。他挪移他的帐篷越来越接近苏多玛。那么到了十八、十九章，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亚伯拉罕和罗德的对比。咱们看十八章一节，亚伯拉罕正在帐篷门口，你看十八章一节，也就是说二十多年之后，亚伯拉罕还是作为有民坚持等候神所应许之地。看第十九章一节，苏多玛他在哪里？他也坐在帐篷门口是吧？不对，罗德在哪里呢？他正在坐在苏多玛的城门口，他已经从帐篷搬到房屋，从流浪的日子变成安顿的生命。看来呢，他凭着眼见不凭着信心。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回家之后我建议大家重新读一下十八从头到十九章结尾，看看你能不能找到许多其他亚伯拉罕和罗德之间的对比，很多，真的很多。比如说他们两个人都要接待一些客人，上帝所差遣的天使，看起来很相似但是很有差异。天使所报给亚伯拉罕的信息充满有盼望，然而他们报给罗德的信息是关于审判。刚开始预备的时候我很困惑，罗德这个人他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？看起来很明显跟亚伯拉罕相比之下，我们看到罗德往往是凭着眼见行事，所以呢他并不成为上帝子民值得效法的一个榜样。但说实话我越读我越发现我并不是跟亚伯拉罕一样，我更像罗德那个人。其实很有意思，到了新约我们发现新约如何记载罗德这个人呢？咱们看这个参考经文，彼得后书二章七节，神只拯救了因恶人的淫乱放荡而忧伤的义人罗德，因为义人罗德住在他们中间，天天耳闻目睹他们一切无法无天的愁行，他争执的心很痛苦。罗德义人，他争执的心很痛苦。怎么可能用义人这个词来描述罗德呢？今天下午我们不只会明白这一点，我们要发现实际上这段经文的主要任务不是罗德，而是上帝他自己。同时我们要发现作家给我们做另外一个对比，不只是罗德和亚伯兰之间，而是罗德和他妻子之间的差异。我们要看到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他们不同的反应，罗德和他妻子之间不同的反应。那咱们先注意第一个要点好不好？上帝要实行公义的审判，上帝要实行公义的审判。咱们翻到十八章的二十节，
耶和华说，控告索多玛和摩拉的声音深大，他们的罪恶极重，我现在要下去看看他们所行的是不是全像那声闻于我的控告。然后十九章的开头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邪恶根深蒂固，罪恶深重。虽然那两位天使他们愿意在街上过夜，罗德再三的请求他们一定要住哪里呢？住在他家。为什么？也许这是因为他热情的好客，但是不是罗德很清楚的明白，他们若在街上过夜很不安全。他知道苏多玛那城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。毕竟咱们看看第四节，十九章四节，他们还没有躺下睡觉，那城里的人，就是苏多玛的男人，无论是年轻的或是年老的，都从各处来围住罗德的房子。他们呼唤罗德说，对他说，今晚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呀？把他们带出来，我们要与他们同房。他们的罪恶深重。作家强调，这是苏多玛城所有的男人。第七节，弟兄们，请不要作恶。作家让我们意识到，世人充满邪恶。圣经一清二楚，同性恋不合乎上帝的心意。众所周知，传统华人，你们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对同性恋是怎么看待呢？很反对是吧？强烈的反对同性恋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不管是大陆还是华侨的传统的华人的思维方式，但是是不是大家必须承认，最近十几年老百姓对同性恋的看法越来越开放，对不对？现在越来越普遍，你们怎么看待？其实我对你的看法无所谓，更重要的是上帝是如何看待呢？基督徒要如何看待同性恋呢？圣经一清二楚，同性恋不合乎上帝的旨意，它不符合上帝婚姻的蓝图。按照圣经，同性恋放弃正常的两性关系，做出变态反常的事，是个放松可耻的情欲。但是不要误解，同性恋这个罪却不是比其他罪恶更邪恶。在新约的经文中，同性恋往往只是众多罪恶中的一个而已，其他也包括一切婚外性、贪婪、毁谤、欺诈等等。所以当我们想到苏多玛深重的罪恶，不要忘了同性恋只是代表邪恶的深度。其实我认识一些 St. Helens 弟兄姐妹，同样面对同性恋的诱惑。有可能我们团体中也有正在挣扎的人，我不认识，但是有可能。咱们不要蔑视、瞧不起这些弟兄姐妹，究竟这罪并不是比其他罪更严重、更邪恶，不是。但同时我们要意识到，如此的行为、如此的情欲确实不讨神的喜悦。邪恶的本质就是远离上帝，不法的事就是不离上帝的圣洁，顽固的悖逆不愿意上帝做王，不愿意把他放在首位，甚至完全忽视上帝的存在。朋友们，不管什么罪我们都有，是不是？ 我们都有罪。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罪恶又可耻又深重的？当然罗德他自己也并不是无罪的，从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，他干嘛这样的？我觉得不可思议的，有两个女儿，我觉得他干嘛这样做？罗德算义人吗？但是前面我们已经看到，按照彼得后书，罗德是个义人，怎么回事呢？义人罗德，你记得没有那段参考经文？罗德那个义人住在他们当中，天天耳闻目睹他们一切无法无度的仇行，他挣扎的心很痛苦，因罪恶罗德感到忧伤，因罪恶罗德感到忧伤。我们自己呢？当我们看到世人的邪恶，内心有什么反应呢？当我们看到世人的罪恶，其实最近我跟 Becca 特别喜欢看《纸牌屋》（House of Cards）， 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？Netflix 新的一个电视剧，暴露了美国政治的腐败。虽然它确实非常扣人心弦，但是我们要小心。我发现时间越长，我们对他所描述的腐败、淫乱、贪婪等等，我们越来越麻木不仁，越来越心中没有什么反应。刚开始啊，他怎么回事？现在慢慢麻木不仁。当我们看媒体报道，大家是不是已经太习惯了看到婚外情、家庭暴力、虐待儿童，已经太习惯了看到企业的贪婪和无度等等，已经没有什么反应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应当因邪恶、因罪恶而感到忧伤。如果你跟我一样，有时候你是不是感到无动于衷？我们需要学习索多玛故事的功课。什么功课呢？也就是上帝必实行他公义的审判。咱们看第十二节，这里还有什么人没有？为什么罗德要把他的一家从苏多玛带走呢？13-14节被重复的词是什么？你看一下，13-14节被重复的词是什么？你看，13-14节被重复的词，毁灭，毁灭，耶和华要毁灭这城。第15节，你看，起来，带你的妻子和你的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，免得你因着城的罪孽被出灭。这是上帝公义的审判。这些警戒并不是空话。咱们看看第24节。第24节，耶和华使硫磺与火从天上，耶和华那里降雨索多玛和哥摩拉，把那些城和全平原以及城中所有的居民，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。大家注意，上帝的审判涉及到全面毁灭，全平原以及城中所有的居民，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。那么当旧约的子民查考这段经文，我相信他们受到严格的警戒，不管他们流浪在旷野还是被掳在巴比伦，他们千万不要随波逐流，跟从世人的邪恶，世人邪恶的标准。那么 IGT 退休会，我们大多数人都参加了，我们被提醒是吧，就业已经发生过的审判都是来警戒我们，都是为了警戒我们2013年的基督徒 要警戒我们，将毕竟将来末日上帝要实行他最后的审判日。其实耶稣他自己也用苏多玛的审判来警戒我们。你看路加福音17章27节，耶稣说，在罗德的时代也是这样，人们吃喝买卖，井种建造，直到罗德离开索多玛的那一天，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们全都灭掉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是这样。弟兄姐妹，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凭着眼见行事，跟从世界的标准随波逐流。无论是在办公室里还是在学校里，跟朋友出去玩，还是你一个人上网看电视，不要凭着眼见行事。其实耶稣他曾经说过，哀痛的人有福。我们要迎着罪恶感到忧伤，不要忘了上帝必使行他公义的审判。我们要因着罪感到忧伤。那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们，之所以我们基督徒老提到审判，不是因为我们要恐吓你。话虽这么说，不可否认的是，他公义的审判的确是一个可怕的前景。圣经很清楚，信上帝不是个人喜好的问题，不是各有所好。有的人信基督，有的人信佛，有的人信无神论，绝对不是。将来一天，上帝必实行他公义的审判。那怎么办呢？如果罗德是个义人，逃避了上帝的审判，那我们自己也是不是可以逃避？可以。但是我们不要误解，之所以罗德逃避了审判，不是因为他没有邪恶，而是因为上帝施恩使罗德被得救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，上帝不只是公正的，他也是充满慈爱的。我们要发现，上帝必实现他公义的拯救。咱们再读第16节，一起读好不好？第16节，十九章第十六节，罗德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二人因为耶和华宽容罗德，他就妻子的手以及他的两个女儿的手，把他们带出来，就在城外。好像西本和 NIV 缺乏很重要的一个词 but， 然而，好像赫赫本用却，裸的却犹豫不决，裸的却犹豫不决。也就是说，尽管这些天使的警告非常的迫切，罗德延迟不走，好像他的心里留恋不去，宁愿留在那诱人的地方，犹豫不决。朋友，我们也是不是经常被世界的美丽折服了？那么在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凭着眼见行事，而要仰望上帝的拯救。咱们注意这段经文如何描述上帝施恩实现他进阶的救主，紧急的救主。当罗德在门外恳求众人不要作恶，状况变得很危险，你记得没有？咱们看看第9节后半部分。第9节，众人就向罗德极力拥挤，他们冲前要打破房门， 那怎么办呢？注意第十节，紧急的救赎。那两个人却伸出手来，把罗德拉进屋里去，并把门关上，然后击打那些门外的人，使他们无论老少都眼目昏眩，以致找不到门口。我一想，罗德是不是上气不接下气？毕竟若天使没有动手，他一定没有希望，对不对？第十六节也强调，这是个紧急的救助，也都是上帝主动的工作。你看，当罗德第十六节，当罗德犹豫不决，那两位天使拉着罗德的手，把他带出来，安置在城外。同一个字，拉着他的手。作者也强调，如此的救助仅仅是因为上帝施恩，不是因为罗德应当得到如此的待遇。你看第十六节，因为耶和华宽容罗德。第十九节，罗德说他们向他大施慈爱。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上帝愿意施恩呢？答案在第二十九节，非常奇妙。你看第二十九节，神毁灭那平原上的众城，倾覆罗德所住过的众城的时候，神纪念亚伯拉罕，把罗德从倾覆中救出来。神纪念亚伯拉罕，什么意思呢？罗德被拯救跟亚伯拉罕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要注意十八到十九章的三明治结构。十八章二十一节，耶和华送那些天使走到索多玛去进行控告，对吧？然后看看第十八章二十二节，亚伯拉罕站在耶和华面前，然后二十三节，他向神提一个问题：你真的要把义人和恶人一同除灭吗？当然亚伯拉罕关心他的侄儿，他的未来，因为他知道罗德也就在索多玛，是吧？那么接下来他一次又一次的再问同一个问题，但是每一次把义人的人数变少了。接下来十九章一到二十六节，作家讲述刚才我们查过的罗德接待两位天使他们所实现的咒术。然后呢，看看第二十七节，十九章二十七节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到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，向索多玛和哥摩罗以及平原全地观望，不料看见那地有烟上升，好像烧的烟一样。之所以作家回到亚伯拉罕，是因为他想让我们读者弄清楚罗德被拯救的原因，也就是亚伯拉罕有效的代求。上帝纪念亚伯拉罕把罗德从倾覆中救出来，既然亚伯拉罕站在中间为罗德代求，上帝就愿意实现他公义的拯救。那么基督徒朋友，这是不是帮助我们更加明白耶稣基督他的作为？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七章二十五节，他能拯救那些靠着他来到上帝面前的人，直到永远，因为他永远活着为他们祈求。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我们要仰望上帝的拯救。当然他会纪念耶稣基督最有效最完美的代求，那感谢主。但是咱们不要太快的离开创世纪十九章， 在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我们要选择凭着眼见还是凭着信心。虽然一开始罗德坚持不走，最后他还是仰望上帝的拯救。罗德的妻子呢，咱们千万不要错过第二十六节，十九章二十六节。罗德的妻子在他后面向后一望，就变成了岩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经常默想罗德妻子的他行动的后果。罗德的妻子跟罗德在一起，都被安置在城外，都被拯救了。第十七节，其中的一位天使说：“逃命吧！”你看第十七节，不要回头看，也不可留在这偏平原上，要逃到山上去，免得你被出面。他们在一起，看起来他们的命运一样，但太可惜。最后罗德的妻子忍不住回头看，回头看诱人的索多玛城。在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我们要记着罗德的妻子。在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我们要记住罗德的妻子。其实耶稣也如此的鼓励。耶稣他说，你们应当记着罗德的妻子的教训，凡是想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是牺牲生命的却必保全生命。路加福音十七章。无论是在办公室里还是在学校里，跟朋友去去玩，还是一个人上网看电视，在健身中心还是在购物中心，你不要凭着眼见，不要凭着眼见行事。我们要记着罗德的妻子，他所起的作用像一个冰冷的淋浴，使你的头脑清醒过来，是不是？当我们在购物中心，是不是可以多买一些什么？然后我们要记住罗德的妻子。上帝必要实行他公义的审判。那非信徒朋友们，不要犹豫，你们要仰望上帝的拯救，依靠耶稣的代求。不管你曾经做过任何可耻的行为，要是仰望耶稣的代求，我们可以被拯救。如果你在主内，我们就是义人。然后使徒保罗说，谁能定我们的罪呢？有耶稣基督死了而且复活了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我告诉你，如此的安全感，如此的盼望，是没法比。但是说实话，我觉得这段经文更多是来针对我们基督徒。罗德和他妻子看起来都被拯救了，但最后罗德的妻子回头了。福音之家大多数人都宣称我们是基督徒，看起来都被拯救了。当然我不要让我们开始怀疑我们的救恩，毕竟耶稣的代求是有功效的。但同时我们要受到这段经文的警戒，不要回头看诱人的世界，我们不要再随波逐流，而要因罪恶而感到忧伤。总之呢，我们要记着罗德的妻子。我必须承认，有时候我开始羡慕我以前的同学，看到他们现在所住的豪华的房子，听到他们奇妙的假期，我就开始怀疑我所做的决定是不是对了。我要记着罗德的妻子，不要回头看。 今年年底，到时候团契可能不少人早就已经回国了，或者离开伦敦。也许刚开始你会抵挡诱惑，不赞成许多不法的事，但是过一段时间，有可能你会开始认为在英国当然不行，但是呢，在国内生活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。其实不只是海归朋友，有时候我们都会感觉我们只能无可奈何的入乡随俗，随波逐流。朋友们，千万不要凭着眼见行事，而要因罪恶感到忧伤。在今后的日子，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不要忘了罗德的妻子。咱们天天要仰望耶稣，他所实现公义的拯救。咱们一起祷告。